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天顺版的菩提达摩论啊，达摩的这个二入四行论。我们上一次学到了第20则，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，从第21则来继续学习。它的题目呢是归欲。内外别相门是吧？归欲内外别相门，这个归欲呢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三界，就是这个因果轮回这个这样一个三界，就是有因果律所主宰的这样一个世界，对吧？就是所以说归欲之外，我们说三界之外，三界之内嘛，对吧？他说，或者说生死流转的有形的这个世界，对吧？生死流转有形的世界可以理解为，归欲啊，就是归欲之内。他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啊，这是第21，他说你修道的心如果要让他真正的得力啊。要让这个修道心得力的话，要寄心于归欲之外，要寄心于归欲之外，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修行要得力。其实我们的心要合于无为法，对吧？要合于无为法，不是在这个因果有形流转的这个世界，就是不是以妄想轮回之心来修道，而是让真正的如如不动的智慧来。以此为依据啊，来修行，所以说叫寄心归欲之外。进一步的解释啊，他说什么何等事名为归欲之外？他说不证大小乘解啊，就说你不把你的心呢固定于是吧？不把心固定于这个大乘小乘的这样一种见地之中，也没有大小乘的这种分别啊，不发菩提心是吧？就是没有这样一种大小乘的这种知见和知解，然后呢，不发菩提心，乃至不愿一切种智，甚至呢不求佛，对吧？不求佛，一切种智佛智嘛，不求佛的圆满智慧，啊，不发菩提心，乃至不愿，啊，不愿求欲求，对吧？一切种智，不贵解定人，啊，不贵解定人，就是不会去推崇那些有殊胜的见地的人，也不会或者也不会见着贪欲之人，就是不贵那种，就不去推崇或者向往那种戒定慧具足的人，戒定慧具足的人，也不去鄙视不见，对吧？不贵不见贪着欲人，也不见那些也不看不起或鄙视那些有贪欲之人。就是凡圣啊，凡圣平等，对吧？凡圣平等，就不见着贪欲之人，乃至不愿佛智慧的，不去欲求佛之智慧，其心自然闲静。这个心呢，其实自然当下它就悠闲而清净。所以悠闲就是说，不来不去，对吧？没有将来的欲求，没有这种没有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清净，自然闲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着于大小乘的知见，没有种种的欲求，没有种种的贵贱繁盛的分别，那么这个心就清净，自心当下清净。这叫归欲之外，对吧？如果你追求繁盛的话，就在归欲之内，就你就没有寄心于归欲之外。如果人不取解，对吧？不求智慧，就不只取种种的见解，对吧？不管是殊胜的见解，多么殊胜的见解，都不去只取它，对吧？不求智慧啊，这样的话，他就免去了法师、禅师的惑乱，免去了，就是省得他被那些法师、禅师呢，就是那些。定往往指的是修定啊、修禅定啊，修得非常好的人，或者禅宗的一些师傅，就是免得被那些坐禅的人或者讲法的人，就讲法或者坐禅的人所惑乱。 也就是说，你的心无欲无求，不去贪求那些东西，那他讲的再玄妙，对吧？他修的功夫再高，那你也不会受到其中的干扰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这样的话就免去法师、惑师等，法师、禅师等惑乱。那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不会被那些炫耀自己的禅定或者神通的人，或者不会被那些讲得很美妙、天花乱坠的人所诱惑，那不被那些所惑乱，不被那些外在的那些各种功夫啊、禅定啊、神通呀、或者辩才，不会被那些所惑乱。因为你就是不求胜，不求凡，因众生平等的，诸法平等，所以说你的心自然就会清净下来。若能存心立志，如果你真正的就是清净心的，存心立志，不愿凡圣，对吧？就是不去不愿凡不愿圣，对吧？就是你不去欲求。那有的人，他会说，那我就追求普通人的生活，追求普通人我们尘世东西，繁华，对吧？或者这种凡夫的这样一种欲求，那他实际上也是一种魔障，一种贪欲，对吧？所以说不愿凡求，不愿凡圣，不求解脱，对，凡圣两边都不去，对吧？我不想成佛做祖，不想成圣，对吧？我也不想就是甘于平庸，也就不想随着这个世俗之流去流转，啊，不随着世人的这个欲望无穷无尽的去流转，这样，哎，不拘两边，叫不愿凡圣，然后也不求解脱，然后呢，不畏生死，不畏生死，生就是生，死就是死，对吧？生死亦如，就是这样，就不会贪生怕死，不会贪生怕死。也不会，就是说厌恶这个生命，是吧？厌恶这个生命，急于怎么样离开这样一个世界，是吧？所以不畏生死，也不畏地狱，是吧？也不怕地狱，无心执着，无心执着，啊，就是说，其实上就是当下安心于这个空，对吧？安住于空，当下安住于空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，这个归顿心，这个地方这个词，不太清楚，因为它这个不知道它这个版本的一些词不太准确，是吧？这个归顿心，归顿，我查了一下没查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反正就说你这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，就是说或者就是那个。不住于归欲，就在归欲安住于归欲。如果根据上下文，就是说在归欲之外，对吧？就所有的规矩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束缚你，对吧？所有有形有相的这种因果，这些东西都不能束缚你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清净心，对吧？这样，当下呢，就是安住于空，就成就我们的这个清净心，就是安心于归欲，对吧？归欲之外。如果能见一切，贤圣，对吧？就是有的人，就假如说一个人，他看到一切的贤圣，对吧？百千劫，啊，一切的那些修行好的那些成圣的人，对吧？那些修行成就的人，他百千劫一直在做神通变化，他也不会生怨乐心，就是任你千变万化，对吧？神通变化，他也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怨乐之心。这样的人呢，就不会被他狂惑，就不会被外在的东西所诱惑，不会被外在的东西。即使有真正那些佛菩萨，对吧？那些圣人来给他显示神变，显示百千万劫，他也没有欲求，他的心也平静如水，对吧？也平静如水，他安住于空，平静如水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就不会被任何外在的东西所狂惑。这是讲这个道人心啊，讲这个道人心，然后继续再问，那这个就在归欲之外，对吧？这个心呢，它就在安住于归欲之外，就是安住于这个万法之外，对吧？叫不与万法为侣，对吧？不与万法为侣，是吧？这个。 那么看下一段啊，下一段他说，在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若为生归域外，对吧？就如何能够生于这个界外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三界之外，就是生于清净之处啊，清净之天。他说，仁义礼智信者名为归域啊。仁义礼智信呢，是我们人类社会的这个儒家的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层次啊。那大小乘是吧？大小乘的也是，就大小大乘、小乘的这些，追求或者这些境遇啊，就大小乘的这种境界呢，和这些理论呢、修行呢，也是在归于之内。那么生死涅槃呢，也是归于，生死涅槃也是归于啊。如果你要去超过它，对吧？到归于外乃至没有凡圣名字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没有。凡圣的名字没有，就是说三界六道的名字没有，涅槃的名字啊，没有涅槃的名字，那个东西呢不可以有法智，不可以无法智，就是说你着于有，你用有，用语言用有也无法去把握它，就用现有的我们的所有的知识理论都没法去掌握它，去描述它。不可以有法智，所以它你不能说它是有的，然后不可以无法智，你也不能以空来猜测它，也不能就是认为它就是一个空无所有的东西，就是说就非空非有的，不以有法智，不以无法智，不可以智智啊，不可以智智，以我们世人有限的智慧来了解它，对吧？就是有和无，就是你如果用有去描述它，去了解它。用无去描述、去了解它，和以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去了解它，实际上都是达不到它，都无法真正的能够把握它。就说其知之所解出一名，所解出一名归于内，就说我们的心，就我们的能知之心，我们能想到的东西，其实都在界内啊，都在生死流转的范围之内。只要是我们能够知道的，我们能够觉知的东西，我们脑子能够显现的这些东西，就知之所至，对吧？其知之所至，知之所解处，就凡有我们的解会，就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这个领会的这样，哎，因为你一领会，你就有了某种像了，对吧？有一种感受，有一种像，有语言之像。它其实这些地方呢，你能够知道这些，它都在归于之内，对吧？它都没有出这个归于。然后呢，不发凡夫心啊，不发凡夫心，就是我们不去随波逐流的，不追逐于世俗的，不追逐于世俗，不发声闻心，不发菩萨心啊，就是说。凡和圣，对吧？就声闻菩萨，乃至不发佛心啊，声闻菩萨佛呀，不发心求什么罗汉啊？这种解脱果，不发心学菩萨，不发心乃至不求佛，对吧？乃至不求成佛，对吧？当然也不是，也不发凡夫心，对吧？也不发凡夫心，那不发一切心，是名为出归于之外，就是不动任何一个念头。没有任何祈求，对吧？没有任何动念追求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你才能真正的走出，才能脱离那个三界，对吧？才能脱离三界。如果一切就你要做到一切心不起的，一切心不起啊，就是凡圣之心，对吧？一切心不起，不作不起。不起解，不起惑，对吧？你也不去追求那种正确的见地和见解，透达的见地和见解，也不会被迷惑所主宰，对吧？愚痴迷惑所主宰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出一切的，出一切的束缚，对吧？出一切的障碍，出一切的生死轮回，是吧？哎，这是，这实际上就是反复，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心怎么样能够当下安心，怎么样能够如何能够做到当下安心？啊，世间的那些痴人呢， 就碰到一个狐鬼魅汉，这样做鬼语即做鬼解，用为指南不可论。就说世间的这些愚痴之人，就看到那些有各种怪样，对吧？有点神异啊，显示神异的那些人，就会跟着他，就跟着他去学，对吧？就会被那些，对吧？就被他们的语言所主宰，对吧？被那些说鬼话的人，对吧？把那些被他们所主宰，跟着他们的语言所走，是吧？他说，如果你要真正能够做大无用，就是你要真正是一个大修行人，对吧？你的心真正是个大修行人的话，这是这样的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他说如果你就看到人家一个，就是讲鬼话的人，然后跟着他去走，对吧？那你就没法真正的有大的成就，是吧？做大无用就是有大成就，就成不了大器，是吧？成不了大器，就是狐鬼魅汉，对吧？做鬼语，就是来一个神通怪异的人，对吧？然后这样说那样说，然后你就跟着他去转，然后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就真正大器呢？就是不是真正的大根器，是吧？有的人，比如说听到人家闻有人领百千万众，一种是前面只要那些神异有神异神通的人的，另外呢，就听有人说领百千万众就心动了，听说谁，哎呦，有多少粉丝，有多少跟随者，然后那个道场有多大，有多少人啊，大家然后就心动了，都想去啊，都想去，就说看热闹，对吧？就是看热闹，哎呦，看那个有场面的那个。名气大的、信众多的，或者看神异，对吧？看那种有神奇的，能力，或者有那种说一些鬼话的那些，就这样就容易心动。他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无法真正的成就修行的，啊，无法成就修行的。这样，就闻有人领百千万众即心动，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我们一看那架势的那些。名人有多少弟子啊？有多少？有多大的这台面？多少场面？对吧？甚至说，哎呦，信他的人都有一些，多有福报的人都信他，千万富翁都信他，亿万富翁都信他，或者一些，达人，贵族都信他。然后呢，就觉得这个人真的修得好，对吧？修得好，然后就趋之若鹜。这是一个自古。至今啊，都有人的一个通病吧。但是从禅宗来讲，那这些实际上是一个障碍，对吧？因为禅宗就不着佛求嘛。当然一个根本的也是不着凡流。现代人往往说我不求佛，但是我就求我世间的荣华富贵。那这个实际上，那是他连基本的这个东西都没有理解。他实际上就是说凡圣两边都不具，是吧？如果说一个人不求佛，那肯定他不求众生啊，这是必然的啊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说好看自家心法，就是说你还不如，就是你那样被外边东西所诱惑，还不如你好好看你自己啊。就是反过来反观自心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读经啊，我们去，你的很多修行，也能到庙里边去啊，他去，或者他平时诵经啊，或者念佛，他种种的修行，实际上他都是。从佛教本身来讲，你真正这些修行，外就是内，就通过外来修内，通过外在的行为，通过比如说念诵啊、看经啊这些，或者通过去走道场去拜访善知识啊，那还是为了最终开发你自信。就所有的外其实都是内，所有的外实际上都是为了净化或者开发你的内在，这是一个原则啊，这是个原则。所以说呢，你不如你那样，就是说跑来跑去，心外求法，不如好看自家心法，对吧？不如看自心，多从自心来观察和反省啊。就是说，你看看你的自心有没有言说文字，他说好看自家心法，这有点口语化，就好看自家心法，唯有言说文字一部，对吧？是有没有，对吧？你看看是不是？你看看你的自心是不是有文字呢？就你听那些人讲那么妙的，你自己看看你的自己的本心是否有文字相？我们说的 文雅一点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但他这个语言是本来这个语言是很生动的一个口语，在你的心里哪有那么多语，哪有那么多东西呢？对吧？你回转自心看一看，就说我们的自心里边其实是没有语言的，对吧？你的自心哪有那么多语言名相呢？好，后面下一个问题，什么叫淳朴心？什么叫巧伪心？对吧？淳朴巧伪之心是吧？巧伪之心实际上是障碍，就巧心伪心，就世人的那种所谓的那种世智变聪啊，就世人的那后天的那样一种聪明啊，所谓的那种聪明机智那种算计心的那种精明啊，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精明，在世间法非常的精明，很会算计，但这个实际上从修道来讲，它是个障碍。啊，他是修道人要有淳朴心，但淳朴心并不是那种愚痴啊、呆呆的、傻傻的，受人欺负。但是他淳朴心，他本身有天生的智慧，啊，他又很慈悲、善良，他也会规避很多误区，啊，很多误区。所以说淳朴心是我们本身的那个本在的那种先天的那种智慧，啊，那种自然的智慧。所以这里说，他说什么是淳朴心，什么是巧伪心啊？什么是巧伪心？好，解答：文字言说都是巧伪，其实上凡有言说，其实都是虚妄，对吧？文字言说都是巧伪，对吧？文字言说名为巧伪，就是我们心的构化，对吧？而且这个言说呢，也是共业形成的，对吧？就不同的民族、不同时代，它的语言的表述形式是不一样的，语言文字啊，这个表述形式是不一样的。而人们同一个词在不同人的心中，回想的这种印象呢、感受呢，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言说文字就是巧伪。这从禅宗的这个角度来看啊，讲就是说你不能着于文字言说之相。文字演说之下，但是呢，往往很多人在这里又会很偏激，很偏激，就是什么都不能说，都不要说。那你不能说，不要说，又成了个文字，就是你又着于那种另外一种东西啊。他不能说，他不能说是不能说这儿，其他地方他还在说，那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不能说，是当下心地的那种不可说的东西啊，对吧？或者言语之外的东西啊。其实啊，从更圆融的角度来讲，其实如果你当你的智慧能够透达，你知道言语相就是寂灭相，你不随言语去流转，那么这个言语实际上反而变成自在的一种工具了，变成一种自在的一种随缘度化众生的一种工具了。所以你要看这什么东西，我们都不能执着啊，这里讲的。但是呢，从根本来讲。从禅宗的根本来讲的话，我们的心地实际上是它没有语言的，对吧？诸法的这个实相，它是言语无法去透达的，言语无法透达。因为什么呢？从更究竟意义上来讲，言语相，从原教来讲，言语相就是实相，实相和实相是不通的，对吧？就一个念和另外一个念是两个都是同等的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明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的，法皆如嘛。所以说，这里讲的，文字言说呢是巧伪，对吧？文字言说是巧伪，就色还有非色，对吧？行住坐卧、思维举动都是淳朴心啊，都是淳朴心啊。所谓淳朴心，就是说那种不执着于语言文字之相的东西，对吧？不执着于语言文字之相的那个天然。本源自性天真佛，对吧？本源自性天真佛，哎，我们就说，就是这个行住坐卧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心的这种作用，对吧？都是我们本心的。你饿了想吃饭，对吧？哎，你这些，就说思维举动啊，就说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的淳朴心，是吧？都是我们的淳朴心，是我们的这个，包括这个。其实色就是外界的这个色和空，对吧？这些实际上它也是我们本心，它也是我们本心，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它没有区，没有分别，对吧？没有分别。那这里呢，我想到一个百丈禅师啊，就是百丈怀海禅师， 百丈禅师呢有一个公案，有一个公案就非常，也不是有人在问他一个关于这个文字的问题啊，就是说有人在问百丈禅师说一文解义，三世佛冤是吧？他一文解义，三世佛冤，就是说你就是说执着于文字之相，对吧？执着于文字相，三世佛冤，实际上你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是。冤枉或者违背了，或者说这样埋没了三世诸佛的这样一个真正的本意，对吧？就实际上你等于说，你如果纯粹执着于文字相的话，一文解义的话，就是执着于这个文字相的，实际上你是埋没了这个佛，对吧？三世诸佛的这个本心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另外一句又说离经一字如同魔说，就如果你离开经文一字，你去。瞎说，对吧？离经一字如同魔说。他这个是他说的，这个是该如何解释、如何理解这个事啊，对吧？如何理解这样的事？就一文解字，他的原话是一文解义问，一文解义三世佛冤，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？哎，就是说，实际上是从这个公案来讲啊，我们从这个道理来讲，从这几句话道理来讲的话，似乎就是说，哦，你要引一文解，就是不要着于文字相，否则的话，这样埋没了祖师的真意，对吧？那活祖师就是我们自心嘛，对吧？就是讲法的人和听法的人自心，对吧？那这个文字实际上是要激荡在我们内心，回荡在我们激发我们内心的这种智慧，对吧？这才是活。如果说你一文解就是执着于文字相，死死的把它变成教义。教理文字，变成学术，变成哲学，对吧？变成文学，OK，那你实际上就是说，实际上是埋没了这个诸佛的这个本怀，对吧？诸佛的本心，这是三世佛愿，对吧？三世佛愿，然后呢？但是呢，就说你一文解义不行，那么你离经一字，但是你又不能够离开它乱说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从祖师的角度、禅宗的角度来，就是说，你就这个文字像。不记文字相，不执着于文字相，又不理文字相，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活？也就是说，文字相和真实的智慧如何能够统一，对吧？因为你离开离经一字如同魔说，那你就说，你实际上离经一字如同魔说，并不是说你去死记硬背，就说你其实上你讲的千言万语，其实上都没有离开诸佛的本怀。都和经典不相违背，对吧？都和经典不相违背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传法人，对吧？真正传法人。但是这里这个问这个问题的，他实际上他自己处于一种境界之中，对吧？他处于一种境界之中，就要记文字、离文字。他自己在问，他说：“离经一字，如同魔说时如何？”就他到了这样一个修行境界以后，他这个是该怎么去透脱出来，对吧？记文字、离文字啊，就是说似乎。有悟到了某种东西，似乎是那个东西，但是呢，又不能去乱说，对吧？或者似乎又无法言说，又无法言说。那这个时呢，百丈禅师对他的回答百丈的禅师回答，他说："固守动静，三世佛愿，此外别求，即同魔说。"禅宗在日用动静之间，对吧？雨墨之间，对吧？雨墨之间，他说，如果你固守动静，因为雨说就是动，墨就是静，对吧？雨墨，对吧？有和无，说就是有，你墨就是无。这个指修行人啊，禅宗的修行人。他说，如果你固守动静，三世佛缘，就你一定把这两个打成一段，对吧？打成两折，对吧？守动守静，对吧？或者动中静，静中动，就你一定要分别这个语言和非语言，来动静。或者守静，你说，哎，我就这样不能够说，就是我坚决不能说，对吧？那是固守动静，是吧？那实际上这样的话，或者说它跟语言是一模一样，跟经典的东西就是真如，就是什么，对吧？那这固守动静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三世佛缘，就是说实际上你还是把它打作两截，对吧？那还是三世佛缘，但是呢，此外别求，即同魔说。你离开动静，离开言语和沉默。那你实际上就同魔说，是吧？你又寻找另外一个东西啊，又寻找，比如说一个有或者额外的寻找一个东西，即同魔说，是吧？所以说他说固守动静三世佛愿，此外别求即同魔说。 那这里呢也是这样讲，就是说文字言说是巧尾，对吧？文字言说是巧尾，但是呢，色非色，形诸作，事为举动，皆是淳朴心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诗为，这就是说，你如果固守动静，你把动静分割开来、割裂开来，那你实际上就是佛缘，对吧？但你实际上是不离动静，对吧？不离动静而动静亦如，对吧？不离文字而语墨亦如，对吧？即文字而离文字，即言说而离言说，它是这样的，对吧？说不可说的，对吧？说那个不可说的，是吧？所以他说，固守动静三世佛缘，此外别求即同魔说，跟这里讲的是一样。这里讲就是说，文字言说是巧尾，但是呢，淳朴心呢，淳朴心呢就是行住坐卧，视为举动。那就是我们的动静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动静，我们不能固守动静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离开动静去额外的去寻找另外一种东西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离开动静指的是我们离开我们人的身心世界，离开我们自身自心的话，我们去说那些佛教那些东西，那其实上就同魔说，其实上你就是说的是完全是外在的知识，是完全是外在的知识，而不是真正的这样一个。真正的禅者的生命，对吧？禅人的这样一个本身，所以说这里讲呢，他说文字言说呢，就是那种各种外在的理论是巧尾，但是呢，色非色，行住坐卧，视为居动，视为举动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淳朴心，啊，都是我们的淳朴心。所以说，在动静之间，不离动静，但是呢，不是动静，对吧？不是动静，啊，不能固守动静，啊，也不能离开动静而去说其他的东西。这个动静实际上指的是我们自己的日常，啊，我们自己的日常的起心动念，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，对吧？我们日常的这种，身心的这种动静，也就离开我们本人，对吧？所以这淳朴心，他说，后面讲，他说乃至逢一切苦乐等事，那就是我们在修行人，在我前面讲的逢苦不由二入四行嘛，对吧？抱怨行啊，这个称法行啊，对吧？无所求行，随缘行。那就是说，前面讲的逢苦不忧，对吧？碰到苦的事也心里没有什么忧愁，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恐惧和担忧，对吧？他说，逢一切苦乐等事，就对一切境，对，我们在日常中对一切境。对一切境，在一切是对一切境的时候呢，其心不动，是吧？心如不动，是吧？对境不生心，是吧？在我们任何一种情况下，一生中任何一种境遇之下，顺逆啊，苦乐，种种情况之下，在种种环境境遇之中呢，我们的心能够做到如不动，能够很安稳，对，很安逸，这叫淳朴心，哎，所以说呢，行住坐卧，视为举动。是淳朴心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逢一切的苦乐等事，我们那种很稳定的那个本心，对吧？就是一生中的起伏的起落、喜怒哀乐，是吧？这样一种顺逆，兴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那样一颗本心不动的那个本心，对吧？就很安稳、很安逸的那样一种不动的本心。但这个心不是一种坚固、坚硬啊，或者那样，它实际上是一种。慈悲柔和，对吧？心如流水，很稳定，对吧？很安隐的这样一种心，它这些呢，这是淳朴心，就是我们的一种本心，淳朴心，就是禅者的本心，对吧？禅者的本心。啊，后面看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？后面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？他说，无心分别就是正，是吧？有心解法名为邪。哎，这个解答非常的简洁又很准确，是吧？就是说正和邪呢，无心分别，没有分别心，是吧？没有心去刻意去分别，这就是正，是吧？这无念念自正，对吧？无念念自正，是吧？这是《坛经》里面讲无念念自正，是吧？就说名为正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有心解法名为邪，对吧？有心解法名为邪，有分别心妄念，对吧？这些是邪，是吧？乃至不觉邪正，是吧？实名证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甚至连邪正的这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个邪正之心啊，这种分别呢，这种念呢也去掉，这才是真正的正心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正心。所以说，六祖坛经里面讲的，就是说有念念即邪，对吧？无念念自正，是吧？有无俱打却，对吧？菩提性宛然，对吧？有和无这两个都打掉以后，菩提性宛然，对吧？那菩提心呢，宛然显现，是吧？ 所以这里讲呢，有心分别，这个实际上不光是个理论，是我们真实的在日常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，修行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碰到一些事情，碰到任何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去检点自心，是否能够做到真正的这样的不分别啊？就是说，乃至不觉邪正，对吧？乃至不觉邪正，这才是正啊。所以说，引用这个经典里面的话说：“住正道者，不分别是邪是正。住正道之人，就是你的心合于正道的话，就不会的刻意分别法的邪和正。”稍等一下。